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有学友问道，什么是身口意业，要怎么样善行身口意业等的问题。我们知道三界一切法的现行，一切行为的造作，都是借由身口意业显发出来，三世不断的轮回流转，也离不开身口意业的造作。借由这个提问因缘，就和大家谈谈什么是业。当有不如意的事时，我们常听到有这样的抱怨：我是造了什么业啊？我的业障怎么这么重？可见一般人都是了解目前所承受的痛苦不是无因无缘的，但是因为自己无法了知先前所造的因缘，所以也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就有四处求神问卜，希望能够消灾解厄。但是种种世间消灾解厄的方法，真的能根本解决所谓的业障吗？或许能得到一时心理上的慰藉，但为什么不如意的事在一生中还是不断循环的发生呢？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业。在中国古字中，业这个字是心字加上火字所组成的字，心和火分别表示被劈打和被火烧的两种刑罚，引申出来就是用定刑治世的严厉手段来管理奴仆。奴仆只能在严酷不通说相的管理条件下，无奈的艰辛的承受着工作着。而在说文解字中，业是指乐器架子上方的横木，上面用木条组装成一个个锯齿状尖错的木板，而这个木板呢，用白色的颜料涂上去，除了可以装饰乐器的架子外，主要是能够交错悬挂钟与鼓，来方便打击。后来所说的学业、事业，就是依着人分别呈现出的功能事迹，如同乐器的木条，能够清楚地间隔出来。业这个字梵文是 karma， 用音译译为结膜，它的意意就是业，也就是指行为造作。而就结膜而言，僧团评断一件事是否有违犯戒行时，要依事件的因缘结果 各种条件来辨别是否犯戒，不是单凭最后的结果就能来评判。如菩萨众戒中的毁谤三宝戒，若佛子自谤三宝，教人谤三宝，谤因、谤缘、谤法、谤业，而菩萨见外道即恶人一言谤佛因身，如三百毛刺心，旷口自谤，不生信心、孝顺心，而反更助恶人邪见人谤者，是菩萨破落一罪。或者呢，结魔是依根本方便成矣，或者是动机实行达成目的来分判戒罪的轻重。如《优婆塞戒经》中，若毁谤业因果真谛贤圣之人，是名根本；若读诵书写信受邪书赞叹称誉，是名方便；受以向他分别演说增其邪见受邪财物，任意私语欢喜受乐，无有惭愧，不生悔恨，自赞其身，生大骄慢，是名成矣。我们就综合中国字和梵字来看，业这个字的内涵，有着依既定的条件而无奈承受者，和次第相承前后不错乱的形式关系，这其中包含了动机，也就是作意，还有运用各种方便助缘所实行的操作行为，以及产生的结果。所以就业这个字，它就是表示依着动机造作行为，承受结果，前后因果关系的连结，在整个过程中是具有不断生住异灭牵流变化的前后次第承接现象。这个当中最首要的就是动机，动机称为意业。有了动机，如果没有后面的行为，就不会产生结果。后面的行为就是余业和生业。譬如放往经中毁谤三宝，其中谤法宝，就如《瑜伽菩萨戒本》所说的众戒，谤菩萨藏，爱乐宣说开示，于相示法，或自信解，或随他转。来说，就是先有了动机。为什么要谤菩萨藏呢？因为为人亲近真的善知识，所以对菩萨藏的深意不能有深切的了知。听到他人在宣说殊胜的第一义谛法，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名闻利养，所以要对弟子们宣说大圣非佛说，如来藏非了义法。另外建立意识悉心为说相，表面上对信徒显示自己是客观的，但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闻利养。这就是动机，也就是意业。那所表达出来的语言动作，如建立相示正法，说给人家听，这种种种的行为造作，而别人听了也了解他所说的义理，也就是达成目的了，这就是成以罪。而这样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报呢？经典中明确的说明，众生过去承谤大圣经故，虽于多劫堕于地狱恶鬼受苦。然而许多自诩是佛门中的人，因为没有能力现见果报的可怖，由于无明的遮障，只看重眼前虚妄的名闻利养，会受到损害，所以只贪求和维护，设法明说暗说，不断毁谤贤圣，破坏正法，以种种方法来阻碍弟子们接触了义法，修学正法。这样的人除了这次报应必下地狱受报外，此事必然也呈现的果报，就是不管他行了多少的善事，拥有多大的名声与赞叹， 但就是不能和大圣了义菩萨身真善之事相应，不能和第一义谛相应，不可能断我见，当然更无法证真如。这样的人不论是解脱道的法、佛菩提道的法，都无法成就，这是无法逃脱必定会遭受的业报，也是现世可见的。然而自己在造作受报时，他只看到自己的名闻利养得以保持下去，只有等到一生快结束，地狱果报要现前时才惊醒，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主要就是因为他对于法无知的无明障，也就是对于名闻利养的虚妄，解脱道的圣意，第一义谛的殊胜无知，加上贪与嗔，合起来就是三毒贪嗔痴，成就了这整个前后互相造作的行为与果报必然呈现，这就是业。所以业离不开烦恼障，离不开无明障，也离不开意行、语行、身行的造作与承受。就一事来说，造善业会因为做善事即刻带来自我成就的满足感，那造恶业呢也一样，当看到别人堕入不如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随行自我成就的满足感。但是在《佛说骂义经》中有写着，一个人他在行善业、恶业的时候，有四人会知道，一个是天神知之，二是地神知之，三是旁人知之，四是自意知之。所以我们有听人家说，瞒天瞒地瞒不过自己的良知，造恶业会因为担心被揭穿，会担心遭到同样的状况，会担心以后会有恐怖的果报，所以会设法产生自己种种的自我说服，防卫机转的思潮，这虚妄自我成就的满足感是无法抚平内心的不平静。这不是有一个上帝坐在天上瞪着你处罚你，因为造恶业的时候本身就随行着自我的惩罚，这不平静的心性单虑就是心性上一个很大的惩戒，如影随形。业的流转不是一种思想，不是一种哲学，更不是佛门特有的专利，业的流转是一种行为法则。只要流转三界的友情，不论学不学佛，相不相信因果轮回，都无法避开业的流转法则。在造业的当下，已就有可爱的果报、不可爱的果报呈现了。例如在贪的时候，就会因为贪行有着许多身口意的戏服事产生，在嗔的时候，心中就会有一股愤愤难消的不平之气，在自烧着自身的健康乃至良好的人际关系。这还是要扣回我们刚前面所说的，主要就是对于法的无知的无明障，也就是对于名闻利养的虚妄，解脱道的圣意，第一义谛的殊胜无知。在《杂阿含经》卷二十四中，佛陀开示着：“于细微罪，生大不畏，受持学戒，离杀断杀，不乐杀生，乃至一切业机，如前说。”佛陀要弟子们要能在细微的罪上，看起来不是很严重的罪上，就要升起大不畏。从身形上明显可见的离杀断杀，到意行上不乐杀生的这种心性上维系的作意， 也要提醒自己警觉，这就是对于意业的警觉。什么是意业呢？这我们来举一个了凡四训当中所说一位叫做魏仲达的故事。他是宋朝翰林院的官员，有一次就被鬼卒带到阴间去。到了阴间，阴间的审判官就吩咐差使把他在阳间所做的善事恶事的记录册全部都送上来。等到册子全部搬来的时候，他恶业的记录册多的竟然摊满了一整个的厅院，而善事的记录册卷起来只如一根筷子般的大小。审判官接着又吩咐拿秤来秤，看这个善业恶业是哪一个比较重。结果那摊满院子的恶业记录册反而比较轻，像筷子那样小卷的善业册子反而比较重。魏仲达就很疑惑地问，我年纪不到40岁，怎么会犯下这么多的过失，造下这么多的恶业呢？审判官就回答，只要一个不正的念头产生，不必等到你实际去做那件恶事，恶业就已经成就了。魏仲达听了，他也很好奇地问，那像筷子般小的记录册是记录了什么，怎么会这么重呢？审判官告诉他，皇帝有一次啊，想要大兴工程，修山上地方的石桥，你上奏劝请皇帝不要修，免得劳民伤财，这就是你奏章的底稿。魏仲达说，哎，我是上奏过这件事没错，可是皇帝没有采纳，他还是大兴工程了，我的上书对那件事的进行并没有发生劝阻的作用啊，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主审官就说了，皇帝虽然没有听你的建议，但是你的这个念头很真诚，你的用心在使千万的老百姓免去劳役，倘若皇帝听你的，那你的功德可就更大了。如果你肯用这样的心来度化世人也不难啊，可惜你的脑筋当中恶念太多，所以善的力量就减了一半，而你的官位也因此没有指望会升到宰相了。了凡四训中这个魏仲达的故事，就是异行整个因缘业果异业的例子。所以佛陀开示看望业机的时候，要于为细罪生大部位。佛陀举了杀生为例，不但要断杀离杀，连乐杀的念头也是造业不施。就有学人进一步问了舍利佛，什么是业机呢？舍利佛回答，所谓的业机有十种不善的业机，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邪见。那学人更进一步问了，那有什么样的道机去向可以断这十种业机呢？舍利佛就告诉他说，有，就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乃至正定。就上面舍利佛所说的十种不善机，可以分为身与意业三大类别。身的三种恶业就是杀生、偷盗、淫欲，这三业是欲界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语的四种恶业就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这四种业不但是生死轮回的根本，而且是一切天灾人祸的根本。意的三恶业就是贪、嗔、痴，这个痴就包括无明和邪见这三毒。 这三毒是无量无边烦恼的根源和三恶道直接的业缘，相对于十二业的反向，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乃至远离杂秽语、无贪、无嗔、正见等十种善业，还有一种非观善恶业的无记业，譬如开车、雕刻种种手工业的技术，因为身与意业的造作而有了善业、恶业、无记业的业因，这个业因就会招来未来好或不好的果报，这好或不好的果报称为黑业与白业，能够遭到可爱易手果报的称之为白业，也就是可以招感快乐殊妙的果报，像得到天人的果报。如果遭到不可爱的易手果报称为黑业，也就是招感悔恶不尽的果报，像地狱果报。但这也有上下的相对性，如对天人来说，人间并不是殊妙的果报，所以他如果来到人间是下堕，但是相对于地狱界的众生来说，人间的果报是殊胜安乐太多了。弥勒菩萨说，已作不思，未作不得相，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曾经所做的善业与恶业，它是不会失去的，但是你如果没有造作的话，也就不会得到所谓的善业、恶业的果报。这就像我们一般人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当我们在抱怨我是造了什么业，我的业障怎么那么重时，如果去求神问卜，一般世间的算命术士顶多在你身上捞些无名财，这也没有多大的损害。但是有更可怕的，就是以邪知邪见来迷惑人心。例如喇嘛教在他们的经典中说，方便复续是慈悲，有着重于升起的次第，智慧母序，空性为主，有着圆满的次第。所以如果能够和上师以男女双修来行营，这可以消除业障，这可以开启智慧。这样的说法是魔说魔语，恶业邪见的极致。在经典中处处都说万法唯心造，唯有真实的认识自己贪嗔痴的无明习，认清万法的根源，依大圣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业、正念、正定等的道基去履见，这才是真正消除业障的根本，绝对不是以男女双修法这样可以真正的升起智慧，这样可以去除贪嗔痴。西藏喇嘛教的这一种说法，不但在他们的教义中写着，在他们的僧侣之中实践着，世间许许多多的算命术士以及邪知邪见的法师，也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骗取正陷于烦恼障痛苦的人们。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深加警惕，不但自己要警惕，也要劝诫别人，告诉他真正的消除业障的方法，真正开启智慧的方法，不要落到邪知邪见中。万法唯心造， 告知大家，一切法都是自作自受，非由他人所能替得。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应顺法师的悲哀，恒玉博士著。本书以现代禅的质疑为线索，探讨应顺法师的佛学思想。作者恒玉博士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与清晰的哲学理论来进行探讨。想阅本书后，对了解应顺的思想有相当的注意。